弟兄姐妹早安，请代表市中心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愿主赐给你们平安，主同在那种的喜乐。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的低头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这时候恭敬的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因为我们能够还有生命气息的坐在这里，而在网上一同来同心来到面前，都是你的恩典的看顾保守的明证。同时我们这时候也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来亲近你，是因为你赐给我们有渴慕主的心。这时候我们就特别感恩，因为我们能够同心的有机会来打开你的话语来看。我就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好叫我们走在道路上面。我们今天祷告，也求主你怜悯你的仆人，施恩典给我，能够说我应当说的话。现在祷告祈求是奉了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很短只有三节的经文，但是我们从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很诚恳的来劝勉信徒，我们要持守所承认的信仰和来亲近神，这两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每一个要经历到主的同在，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忠心的儿女的时候，都需要做的这个一生之久 的挑战，不是一天两天培灵会之后，而是每一天你起来都要上主求的，求主帮助我能够持守我的信仰，无论今天面对什么，对谁，面对的人是什么，还要主更加保守我能够常常的亲近你，看重这个生命的时刻不可以妥协的。在他知道我们要能够持守这两个需要生命的基石，我们都需要两个需要的原因在背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得到。第一个他就是提到，就是十四节那里就讲到耶稣神的儿子已升上天上，尊荣的大祭司。第二个基础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从不虚服罪。那我们先谈这两个，第一个基础的原因就是在第十四节经文说，既然我们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原来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去参加聚会，不是每一个月我们常常参加团契的聚会，不是我们的读经灵修那种 的宗教那种 的行动，乃是背后完全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的祭司，他是首要条件。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而且这我们持守这个大祭司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要知道，不是说我们只是有主耶稣就够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主耶稣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拥有两个的特质。第一个呢，就是在十四节提到，就是说他已升上高天高天为什么不讲第一项呢？特别提到他升到高天呢，不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他现在升到在神那里去那就完了，好像现在在地上只是圣灵来管我，不是的。我们这个大祭司他升到高天，来是指出这个大祭司他服侍的地方是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 不是坐在今天看的白蓝天上一彩那个浮云，乃是在天上的至圣所那里，那个至圣所就是神所知达的、所见的、所参起的那个新的规模。他在里面，在神的面前说他已经献上一个永远的赎罪祭。他送上赎罪祭以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这个是很荣耀的地方。为什么他能够做呢？代表他所献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完成一切的功劳，我都说爱子，你就坐在我的旁边，不是左而是右，因为右手是人有力的地方，也最尊贵的地方。他现在今天坐在主的我们父神那里做什么？来服侍我们的父神。他首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没有拦阻进到神面前，而且这条道路已经非常通畅无阻的，因为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他是先锋，他是第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他第一个走到那里去了。第二个特色就是呢，他是尊荣的祭司。尊荣的意思就是指出他的特别。刚才我们提到他的尊荣，他尊荣不是因为他除了他是神的儿子以外，也伸延到他的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献上了身体，就成为这个赎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而且是一次献过的，是所以这个是永远有效的献祭。我们靠着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永远有效的救赎，我们就得以神圣。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十节给我们的确据。我们不要担心什么，我们有耶稣，我们接受耶稣的赦罪的功能以后，这个是永远有效。那你说我们以后会跌倒什么？没问题，不是我们刻意以后跌倒，乃是我们的罪的赦免事情他已经解决了。因为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来告诉我们，第一章18-19节，而且特别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犯罪，我们就立刻要处理。我们凭着什么？我们是奉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帮我们肯定我们的主会赦免我们的罪的。所以但不单单第一次开手的时候他洁净我们的罪，而且以后他还在天上常常为我们祷告，做我们的中保，在神面前跟我们说好话。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永远有效的，为这就是帮助我们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之约原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这个是神给我们所预备最美最美的应许，就是指着他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信主，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他还是我们的代表，他在代表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大祭司，这个一生之久，我们有这种的福分。第三个特色是指到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这位被神所设立为我们人罪献上做罪人的挽回祭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不单指他的身份，还指出他的本质上的超越，也是与神同等的。所以你可不可以记得，就说 我们是主耶稣，他是现在今天仍然在天上不断的为我们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第二点，他的身份是很超越，是荣耀的。第三点，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有这耶稣永远是我们的代表。那么我们再说回到地上的事情，在形式上所做的事情上面，耶稣做大祭司与旧约的大祭司是否一样呢？他所做是不是旧约所做的大祭司的工作耶稣一样都做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大祭司的形象被描绘成为一个代表百姓来到神面前那个一个的宗教的人物，他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站在那里的，代表我们向神认罪，代表我们人来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代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来传达给我们的。可惜在这个图画，你说想想这个图画哈，地上的大祭司，我是以色列人，我犯罪了，我来到神面前，我就把带着赎罪的羊羔来到给大祭司，那他就替我宰杀，然后献上给神，还要把血摊在神面前。他只是一年一次代表以色列人这样去做。这个图画我们看到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呢，神仍然与我们隔绝的，神仍然，因为在神跟人之间，大祭司他自己也是有罪，有这个隔绝。我是一些人，我的神仍然在背后那个滋生者这个幔子后面，我们还是有这隔绝。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只是要我们知道旧约的情况，因为他的读者当中很多都知道旧约的情况的。重点是我们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使到我们人和靠着他能够亲自的来到神面前，他就是用那个大祭司这个观念做背景来显露出他这个大祭司的所的果效的功效那种的超越。他不只是站在神跟人之间，并且带我们到，他是亲自带我们来到神面前那一位，我们可以亲自在神面前来瞻仰神的荣美，我可以向神这个亲近他，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从神面前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早晨为什么我们主席弟兄姐妹有说阿爸父啊，因为只有耶稣我们才能够做称天上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是吗？我们是那么有福分的，你有没有还珍视这个福分？有没有在祷告里面称阿爸父，不要只是神啊，因为我们有耶稣，他就是个神，是我们的阿爸父。阿爸父跟神啊，这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在你祷告应该称我在天上的父啊，阿爸父啊，应当是一个应当的代表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的主不单单他升到高天，他已经把我们除去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那些的没有能够自由的进到神面前那种的难阻，这种难阻因为罪的问题的难阻，他执着他自己的流血舍命，就为着我们就成为一个赎罪祭，用他的身体的撇开，就是开了一条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我们有这种心，无论我们怎么样情况，我们就是犯罪跌倒，我们都可以凭着主的名 向神求赦免。我们不需要找到教会去找牧师替你代祷认罪的。所以说告诉弟兄姐妹，不是说牧师我不懂得我犯罪很不好，你替我祷告，我说你要先祷告。因为你是凭着耶稣的名向神求赦免，而且奉耶稣的名真心承认罪悔改，或者把我们的需要来到神面前衷心的祈求，奉耶稣的名，我们的神就垂听，因为是他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就说，记得要说我们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是吗？主耶稣吩咐我们是这样子，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当我们跟别人分享耶稣是谁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帮助年轻的相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记得我们提到耶稣，告诉他耶稣是谁，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主，我们信的主，而且你要信主，因为只唯有他能够使到你能够自由的来到神面前那条途径，唯有他，我们人才能够进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生命，我是真理，是为什么呢？若不是执着我，没有能够来父那里去的。这是讲到他的在我们身上的功能，所以这一点不要忘记。今天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你是否要持守这个信仰？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纪要的原因就是十五节，是讲到这个崇高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是他来亲近我们，他来寻找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其实他在我们旁边，他寻找我们的。你记得你信主那一天，不是某某弟兄姐妹来邀请你来布道会，乃是他来到世界上来寻找你的。他指着周围的人，就成为他的工具，把你带到他那里去，他寻找你的。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能够有这种对我那种怜悯的心呢？乃是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持有的三个真理事实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就是第一，就是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第二个真理事实就是呢，他没有犯罪；第三，就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没有前面那两个，就没有第三个。可能有人听到这看到这句话第十五节的时候，他不同意作者这种说法。他的论点就是说，如果主耶稣从没有犯罪，那么他就不知道试探是怎么样，他也知道我现在所面对的试探是那么苦那么难。如果他没有他是不会犯罪的话，他不会晓得我那种的罪疚感。他只不过好像修道士一样过着一种隐蔽的生活，不见人就不会跟人家吵架，是吗？对吧？我整天见到你就很生气，我就不见你了。我关了门，我在另外的门外面是否就忘记了你呢？不会的，是吗？也就是说，主耶稣就是过着这种生活，所以呢，他对那些诱惑呢的强力的程度呢一无所知。他只是把他关在那个时常的壁的另外一边，他不看女人，他就不会有事情的犯罪，是吗？ 路易斯 C.S. Lewis 他对这个这种的看法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子，是很非常好的。他说，当前有一个愚蠢的想法，只是好人不知道有祸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显明的谎话。事实上，只有努力抗拒有祸的人才知道他的强大。一个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屈服有祸的人，根本不知道一小时之后会有什么样子。这就是说，为什么坏人在某个程度之上对坏事知的很少，他一直在虚浮过着一个隐藏在最终的生活。基督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从不虚浮与有祸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知道有祸的意味的是什么的一个人。这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一面对有祸，五分钟之内我们就跌倒了，我们根本不晓得要有祸有多大，要有多大的。唯有基督他能够什么有祸从头到尾他还是坚持不跌倒的，而且每一样事情都是这样的时候，他才知道有祸那种的破坏力，那种痛苦，那种对人生命那种的挣扎的影响有多大。他都经历过这些的引诱，他不犯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才能够是世界上是唯一一个人最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记得我的师母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25小时还没有生出来，23个小时，那我在那个产房里面，我们隔壁有个女的也是一样，她也等了好久。那么有一个男的医生，也是的师母的医生，那么师母医生幸好是女的，那么那个男的产科医生也是他的同个医务所里面的同事，他跑到里面去看这个女人，他就检查他，不可能他我猜呢，他一定是压的东西什么，再试试看。那我们只是在从这边听到那个人说好痛啊，好痛啊，痛了、啊。我们那个跟着那个听到那个男的产科医生就说很大声很责备的说不会痛的，忍受一点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生气差不多过去要骂他，因为我看到师母一直一阵阵痛很辛苦，但是那个小总是不喜欢出来。那么呢，隔壁呢就是好痛好痛，给那个男的医生骂他不痛。我就跟师母说，这个家伙他也生过孩子吗？他怎么样知道不痛啊？只有生过孩子的妈妈才知道生孩子的辛苦是吗？我们弟兄你要感恩啊，你不需要生孩子。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使到人家犯罪的现代的工具和产品。比如好像我们怎么样去欺骗那个保险公司，为着我们少付一点钱，多搭一点保护，少付钱，这是最好的生意手法。或者呢，我们报收入税的时候就蒙报实收，或者那个事情的资讯不花钱都可以取到。那请问耶稣有没有受过这些的试探呢？可能我们可以说没有哈，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巴勒斯坦，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但是在过去2000年，从耶稣的时候传到现在哈，2000年仍然传着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呢，虽然 罪的表达方式和工具都改变。但是呢，实质上罪的里面的实际这个本质呢还是一样的。举例子，憎恨、嫉妒、谋杀、贪婪、事情少访、贪欲，还有很多。这一切呢，今天2000年前在耶稣的时代，跟今天2000年多之后，还是遍布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服务在我们的门前，等候着有机会来引诱我们的。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跌倒，是吗？因为撒旦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弱点。在第五章的第二节说，耶稣他能够体恤说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啊，这个就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很明显是讲到耶稣他真实的写照。他道成肉身，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必会感受到试探的全部的力量。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因为首先他的试探是真的，因为他是人，而且呢，他没有犯罪。换句话说，告诉我们，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从头到尾，整个试探当中，他都承受过，而只不过他没有跌倒。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我们细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他受到许多试探和攻击，人的关系，就算他的弟兄还要引诱他，为着那个骄傲，到耶路撒冷去做成功的机会。但是最大的试探是他饱受最痛苦的时候，要是引诱他要放弃他对神的委身，那是最高的试探。他虽然为神的儿子，那是因为他守着苦学了顺服。你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吗？很显露他是有那个血肉那种的害怕。他知道将要来要面对的十字架的痛苦。他知道不单单是肉体的痛苦，身心灵他生命所拥有的一切都要面对四方八面的火箭要攻击他。他要知道他跌倒。在这个时候，他最终他的这个试探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走上十字架，你不必需要在这个在十字架上面受苦，你只需要回答我们那个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就放过你的。但是主耶稣他没有，他还是坚持，因为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什么。这种试探最大的，我们平常我们基督徒可以爱神，只是那个试探没有打中我们的痛，那个痛点，那个弱点，打到了我们的弱点的时候，我们会卡打，是吧？但是感谢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得胜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在这种试探痛苦当中，我们转眼看耶稣，我们温习走到主的话语当中，看到他如何面对，他是得胜的主。我们也知道他能够体恤我的软弱。唯有一个生产痛苦的，经过生产痛苦的母亲，她才能够在那个这快要临产生孩子的人旁边握着她手，告诉她，给他鼓励， 我们心都是这样子，我们当我们要面对试探，要离开神的时候，放弃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说我明白。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他明白，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乃是他经历到一切痛苦从头到尾，他能够来到成功100分，胜过试探的。撒旦都退去，荒野40天的肚子肉体的试探，3次给他很多很多理由，都很每一个理由都合理的，但是他都用靠着主的话得胜。所以我们无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什么的试探，是肉体、心灵各方试探，我们要转向耶稣，因为呢，是他已经在你旁边，在等候你，要扶持你。但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伸出手，接受他的帮助。因为他感受的一切的催逼，他感受到一切的被拒绝，所以他也同样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一切的挑战。我们的主耶稣既然他有这两个很需要的条件，我们就鼓励到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走我们这个信仰人生的道路，我们要采取两个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就要坚持我们所宣认的信仰，第二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坚守所宣认的信仰，就赋予我们基督徒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持守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的委身什么时候开始？是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开始。就是在那时候，你说主啊，我求你赦免的我的罪，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我也愿意把我一生交托给你，愿你做我的生命的主。在那个时候开始，那么这个任性的宣言，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不停的被巩固起来，不同的神就不同的话语、圣经的教导，帮我们更加明白，更加巩固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背后呢，无形中就是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跟主耶稣这位大祭司，能够联系我们这位大祭司，我们的关系一天一天的坚固起来。所以我们，但是这个坚固呢，我们也必须要透过顺服，唯有一个道路能够建立的，就是顺服主的话。而且呢，在生活当中知道主的话还不行，我们还要在生活上活出我们对主尊重那种生活形式，这是才说活出信仰。这两个才说我们的口号，就是说与主同行，是吧？与主同行可以是很美丽的那个标志，但是呢不实际的。除非你说我是与主同行，因为今天我知道，感谢神，今天我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感谢主，凭着你我得胜了，我感谢主，因为今天我能够与你同行，有你在我得胜，这才是活出信仰。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相信那个真的是这是真的，但是因为主啊，你知道今天的环境处境的原因，我临时选择依靠别的，不行的。我们的任性，我们的遗嘱对主的委身，不是嘴唇，一定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行动当中活出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靠我的力量不能够达到的，因为我们都是有软弱的，对吗？所以感谢主，他就提供了第二个必要 的行动，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坐在这个圣宝座前的那一位，他比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其实呢，我们来到圣宝座前，其实在同时有三件事情在发生。第一呢，就是我们与神，我们的父神面对面，而且在圣宝座上，我们有主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来到圣宝座前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灵就特别活跃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在那时候就和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无论你面对的问题多大，的试探有多大，无论是健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人事的问题，或者你个人的问题，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你特别体会到他们的同在。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只管能够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主面前，为什么我们不会坦然无惧呢？因为是他的原因，他已经给我有那个足够的信心、足够的条件来到面前，而且告诉我们，我们不必须要掩饰我们里面，我们要敞开的心来到神面前，因为唯有我们敞开的心，我们才能够今天看到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不需要 不必要我们把它隐蔽的。当我们说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那是这其实背后是神他渴望我们寻求他的同在，其实他也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他给我们那个条件，那条路是他开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条件能够在面前跟他吐诉我们心事，要依靠他，这是给他我们的条件，是神之对你的邀请卡，你知道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邀请卡，你有没有用过？就是通行证，有没有用过？在耶利米书第两处的圣经都是这个通行证藏在那里的。如果你没有回去把它抄下来放在你的灵修的台上，第一个是33章的第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然后29章的13节，你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得寻见。这个是通行证邀请看，你有没有用过？一个礼拜用了几次？礼拜天早上，或者紧急的时候留在皮包里面，临急着才拉那个东西出来。不是每一天都要拿到面前。神爱我们，他珍视我们，时时刻刻你出去搭公车，你都可以跟神祷告的。因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联系我们的大祭司，是那么宝贝，那么美好，是你世上的知心朋友，比你的爱人更知心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应当怎么样做呢？今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他为着要除非我们来到面前，他不会勉强你来的。你来到他面前，他允许，他会做你随时的帮助，这是允许啊。你可以祷告有话允许就更加有力的。你知道我看到不看到，神一定是在做工，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至少不好，这是给我们的心面对每一天生活那种的重要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是提携我们的，能够他现在也要跳进让我们每一个人挑战， 就说你们是否愿意持守你对我的委身，唯有依跟你走到我身边依靠我，才能够对你生命能够得到帮助，你不来不行的，你要来，你要直接祷告来亲近我们，亲近父神。那这个呢，所以呢不应该只是看就是挑战，乃是他给我们那种的盼望，我们的帮助，应付我们目前一切的困难。今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困难，但是如果你平顺的日子，你更加要做，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那个啊，在患难当中一时的磐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总括来说，我们知道那么多，但是呢，我们内在的信念和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一定要切力去保持一致。我们要彼此勉励，每一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执着每一小步每一大步对主耶稣的倚靠和顺服，体验到耶稣啊，你是我的大祭司，你是联系我 的大祭司，你那种的真实。我们在不同情况不同的考验当中，主给我们的帮助都有不同，那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完美的我们的随时的帮助那一位。愿主帮助我们，他邀请你和我今天就要开始保持常常来到他父神的施恩宝座前和他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毫无羞愧，但是带着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来亲近他。那么在让今天就成为这个你一生之久，这个尾声啊，我们来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是那么爱我们，对我们生命那么重要。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是不要让主耶稣成为我们只是信仰的一个对象，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生活当中的磐石，生活当中 的光。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扶持每个弟兄姐妹，让他今天就经历到主是他的生命的大祭司，也靠着他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真上你主耶稣在世上时候对门徒说，若有人爱我，遵守我的话，我和我的父都必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主啊，让这个应许成为我们今天的应许，而且祷告祈求，侍奉着儿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